那这几天思考将来复活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值得投入整个周末去思考，不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神学的理解、神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像刚才快三祷告中所提到的，让神的话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世界观。那么午餐之前，其实我不知道你饿不饿，我现在还不是特别饿，早上吃的那么多，但是我相信到了午餐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比较饿，但更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会开始看到耶稣过去的复活和我们现在将来我们所期待的复活如何要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世界观。接下来查考20到34节，我们会集中在将来复活的必然性，它的必然性。我再读第20节，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什么意思？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不是说你们听讲到已经睡觉的朋友们，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不是这个意思。神的话经常如此描述已经去世的基督徒，已经去世的基督徒，这是不是很美的一个说法？毕竟正如每天晚上我跟孩子说晚安好好睡觉，我们彼此很期待第二天可以再次见面，那当我们族内的亲戚朋友离开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暂时不能见到他们，第二天早晨就是当我们被呼过来，我们可以像我们之前所唱的那首歌，我们见到耶稣的那一天，当耶稣再来我们可以与他们再次会面，非常非常的难得。之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之前1到19节所看到的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那我们自己也可以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那怎么可以肯定这一点呢？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呢？查考20到30节，我们会发现将来复活的必然性，将来神一定会叫人叫世人复活，因为三个原因。第一，在20到23节，将来神一定会叫世人复活，因为这是神过去已经开始的现实，将来复活必定会发生，因为这顺序已经早就被启动了。这里我们要明白最那个出熟果子这个概念，正如看到燕子就知道春天来了，那照样当农家看到最出熟的果子他可以放心，因为他从此就可以知道将来必定有收获。同样你看第22节，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第23节后半节，在他来的时候啊，不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其实如此的逻辑我们应该有所明白，保罗提出世界历史最早的人类亚当，神的命令你还记得没有？在伊甸园他跟亚当夏娃说不可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若你们吃了当天必死，若你们吃了当天必死。那么可惜，很可惜，从他第一次犯罪悖逆神，人人没有例外，人人都走死亡之路。 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生来早就已经死了。不知道慕道朋友们，你们曾经有没有听过这一点？按照神的话语来讲，你早就死了，你已经死了。虽然你现在还活着，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与上帝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死了，生来就死了。然后跟亚当一样，最后我们的身体也会归回尘土。现在属灵上已经死了，现在的身体像亚当一样，最后也会归回尘土。那么当创世纪记载亚当的后代，作家要强调谁谁谁供活了多少年就死了，谁谁谁供活了多少年就死了，谁谁谁供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死了，死了。那我想提一个问题，你对统计有信心吗？ Statistics， 众所周知，政治家都喜欢用统计来证明他们的一些看法，他们的论点，他们的一些理论，他们往往会乱用一些统计，是吧？我不知道，也许你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的那个政治员都是这样，很喜欢用统计。话虽这么说，有一个统计我非常奉行，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统计。无论何时何地，人人100%都要去世，是吧？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当然某一些人早一点去世，但最后也许我们活到90多岁100多岁，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归回到尘土是不可避免的。照样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现在众人都要复活。什么意思呢？保罗这样解释是以什么原因呢？这几个礼拜我们在庆祝道成肉身，基督耶稣来到我们的世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充满喜乐呢？我们就在珍惜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那为什么这一点好消息呢？就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不是长大之后，一直从小到他去世的那天，他一次没有犯罪。感谢神，这无罪的人是那末后的亚当。你看到没有？这个经文是如何说的？在第几节？我突然找不到。反正第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那么，当末后的亚当被钉在十字架以后，末后的这个亚当从死里复活。那么将来复活是个神过去已经开始的一个现实。正如之前亚当犯罪然后死了，我们也同样。那现在末后的亚当他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可以知道将来我们也会复活，也就是出书果子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出熟的果子，那我们可以肯定将来也会有，可以放心。当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放心，死亡不是一切的重点，死亡不是一切的重点。结果呢，当主内的弟兄姐妹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悲哀还是应该跟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截然不同。前几天我们的一个朋友 Fred Catherwood 刚刚 离开我们的世界。当然我们很难过，我们的婚礼在他们的花园，他们对我们很好，然后我们从他学习很多。难过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爱一个人，那如果现在没有机会再一次跟他在一起，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前几天听到这个消息，他星期天去世，我还是充满喜乐，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讲，他已经年纪很大，非常难得，对他来讲是好多了，现在他就跟神在一起。那么难过的人就是留在这里的，特别是他太太 Elizabeth， 但是他也会喜乐，因为他知道将来再次回来见到他，非常难得。将来神一定会叫死人复活。那么24到28节，保罗提出另外一个原因，神将来必要实现的现实，也就是说神他一定会叫死人复活，因为将来他必要实现他的计划。咱们看看这一段最后一句话，第28节，等到万物都负了他，那时子自己也要负那位叫万物负他的，好使神在万有之上，使神在万有之上。之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将来复活的必然性，是根据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将来复活的必然性，是因为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呢？要是最后神不在万有之上，你想一想，做万物的主宰实际上就不是主宰，他不是神。如果最后他不在万有之上，这意味着神就不是神，对不对？你们同意吗？其实当哥林多信徒否认将来复活，实际上他们轻看耶稣作王。当他们否认将来复活，实际上他们轻看神的掌管，他的统管。为什么呢？最近我们在圣赫伦斯上午堂来学习启示录 Revelation， 我们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了现在在末日，撒旦所有属灵的掌权者都非常非常的生气。感谢主，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影响有限。时期到了的时候，神一切的仇敌都要被毁灭了。你看第25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比喻可以帮助大家明白这个真理。前几年利比亚的战争大家记得没有？这个独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穿的衣服北朝鲜的也比较有意思，这个人可能更有意思，他从那个服装的角度来讲，但是很讨厌的一个人。当卡扎菲他的老家被占用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前几年当他的老家被占用的时候，专家都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不过当时的转折点并不意味着和平时期已经到了，虽然他的老家已经被占用了，还没有和平。从那个时候开始，卡扎菲尽量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引起更多的毁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非常生气，他肯定知道他的时间，他的影响是有限的。独自委屈的是，卡扎菲被杀死之前，另一方知道卡扎菲仍然有一定的权利。 只能等到他死了的时候才知道，完全那个另一方是赢了。将来复活的必然性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一切仇敌都要被毁灭，包括死亡，一切仇敌都要被毁灭，包括死亡。你想一想，要是没有将来复活，撒旦还是有所权力，因为他是特别想让上帝所造的人与神隔绝了，甚至死了。明天我们会再一次看到死亡，这最后的仇敌绝对不会有最后的笑声。那么将来神一定要叫死人复活，否则的话神根本无法最后实现他永恒救赎的计划。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了将来复活的必然性根据过去和将来的事情都有关系。从29到34节，保罗开始说明另外一个理由，将来神一定会叫死人复活，不然现在都白费了。如果将来神没有叫死人复活，现在都白费。分小组之前，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如何看待将来一定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如何看待将来一定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要是没有将来复活，我们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舍己为人关心别人。如果将来没有复活，你干嘛浪费时间设计的服侍别人呢？你看第29节，这算圣经中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一句话。保罗干嘛提到为死人受洗？你看第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这句话什么意思？本来我想那我就不讲，但是我知道问答的时候会有人提，所以我现在回答好不好。不可否认的是有许许多多的理论尽量解释保罗在这里到底说什么。最起码我们可以肯定两个方面，今天没有时间看到各个不同的理论，但是最起码我觉得我们可以肯定两个方面。第一，从哥林多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有一这些哥林多基督徒有一点过分关注洗礼这个意识，他们过分关注洗礼这个意识，受洗具体是归入谁谁的名下他们很重视。第一章你可以看到这点，而在第十章保罗再次提到洗礼，他们过分自信，也就是正如旧约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释放出来之后，通过那个红海之后，他们变得特别自信，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被拯救了，然后他们开始拜偶像。保罗对他们哥林多人说，好像你们以为因为你们已经洗礼，你们现在就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他们好像认为洗礼是非常，就是只要你被洗礼，你已经被得救了，你就随便生活都可以。这是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第二，要是保罗写这句话真的指的是让那些已经去世的人让他们洗礼，比如说他们的一些亲戚已经早就死了，然后呢他们没有信主没有洗礼，那现在我们担心将来复活怎么样，那我们应该让他们洗礼，可以明白他们 这些哥林多信徒在做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你的 ancestors， 哎呀，他们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应该现在为他们做一个洗礼的仪式。如果保罗确实是指的是这一点，实际上这并不说明他认可这个行为，虽然他提他不一定认可他们这个做法。毕竟在别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洗礼跟个人信主的决定是不可分割的，洗礼跟个人的觉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朋友们，不管二十九节到底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它的主要作用不难理解。要是没有将来复活，哥林多信徒，你们干嘛浪费时间？你们干嘛进行洗礼这个仪式？白费。洗礼象征着非常奇妙的真理，正如我和基督耶稣一同死了埋葬了，同样我必和他一同复活，将来必有复活的身体。还没有洗礼的，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如果将来在 St. Helens 我们给你洗礼，我不会让你在水里一直在，因为我们要象征的已经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然后将来我们的身体同样像耶稣那样也会有复活，将来必有复活。若没有将来的复活，我们的洗礼都是白费的。不仅如此，若没有将来复活，我们每次舍己为人为福音的原因服侍都是白费的。若死人不复活，你看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保罗所付出的代价，天天冒死受迫害，对他没有什么益处。他应该第三十二节后半节，他应该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他应该入乡随俗，放纵自己，吃吃喝喝吧。看来当时格林多社会的想法跟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想法一样，你只能得到一次的生命，所以活着吧，享受。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安全感，自己的满足感，自己现在。要是没有将来复活，应该这样吧，没必要去做什么服侍，你只能得到一次什么呢？现在就活着吧，吃吃喝喝。要是没有将来复活，现在最后还是放纵自己。朋友们，无论我们信主没有，生命绝非禁止于现在这个生命。既然基督确实复活了，我们众人就必定复活。既然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我们众人必定将来也要复活。因此呢，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益处。明天查到十五章的结尾，我们会发现当保罗下结论，他特别想劝勉他们全心投入主的工作。因着将来复活的必然性，我们现在所做的福音事工并不突然的。我相信我们很需要听到如此安慰的话。但其实首先我们要注意保罗33到34节的提醒。我们一起诵读好不好？33、34节好不好？你们保罗的目的是让他们羞愧。那我觉得作为讲员，我的其中的一个角色还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原先作家的目的，然后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有没有同样要 感到羞耻。之前我们看见了非常具有讽刺的道理，哥林多信徒很自高自大，他们以为他们很有知识，很有知识。然而从他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那么认识神，他们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认识神。结果保罗说，不要自弃，不要自己，不要犯罪，不要继续犯罪。那保罗到底指责不讨神喜悦的什么哪些行为呢？我个人认为这应该包括一到十四章所有保罗提出的问题。他们该醒悟了，他们该醒悟了， Wake up！ 要是他们明白将来众人必定复活，他们绝对不可能继续注重自己的益处。哥林多信徒，你们该醒悟了，将来众人必定复活，因此不要继续那么熟识，保持中间的嫉妒纷争。哥林多信徒，你们该醒悟了，不要继续忽略保守教会的圣洁。哥林多信徒，你们该醒悟了，不要继续绊倒信心软弱的信徒。信徒，你们该醒悟了，将来众人必定复活，不要继续自私自利的领受圣餐，不要继续自私自利的发挥恩赐。总的来说，既然将来众人必定复活，不要继续注重自己的益处。各位理解这个原则吗？轻看将来眼光的 Christianity， 轻看将来眼光的基督教，导致到放纵自己的行为。我再说一遍，轻看将来复活的这个眼光的基督教，会导致到放纵自己的行为。那非基督徒朋友们，慕道朋友，这段经文说实话主要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比如说在讨论小组，可能你们会觉得啊，保罗却这样感觉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主要是针对一个教会，一些基督徒。那么虽然的确是这样，但是从这些整理来讲，虽然现在对你们来讲只是一些寻常，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很关心你们非信徒朋友你们的将来。因为如果这几天我们所谈的是有道理的，你们也是不是要醒悟了，不要睡觉，因为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你对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需要，你愿意不愿意做好准备，因为将来必定你会与耶稣基督见面。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几天说你们愿不愿意跟耶稣见面，因为这不是一个选择的事情，唯一的选择是你什么时候要见到他，你什么时候要跟他打交道，现在还是等到最后，等到最后一定会后悔，因为将来他必实行他的审判。我们已经看到第二十五节，神到时候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所有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二十八节，万物都会服了神，好使神在万有之上。不要继续为自己而活。但弟兄姐妹呢，我们主内的基督徒，要是保罗给我们自己写一封信，他会提出哪些问题呢？ 我们不一定在圣餐或者发挥恩赐属灵恩赐有什么一定要给我们写，但是他会写哪些其他的呢？最近我们生命哪些方面只放纵自己，并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灵命，并没有关心将来复活？要是现在反省最近所做的一些决定，有没有可能性我们轻看了将来的眼光吗？我希望这几天我们可以抽出时间安静下来，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看看想一想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婚姻、签证，任何其他的方面，不管是什么，将来的复活如何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情。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应该从团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保罗是给众信徒，是给一个教会写，那福音之家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轻看将来的复活？有没有不知不觉的注重自己的益处？不一定，但将来可能会有，或者将来可能我们会到另外一个教会，那如何辨别轻看将来复活的一个教会呢？团体中、团体生活中，咱们可以如何相互鼓励，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呢？这些问题都值得去讨论。那么接下来在小组中我们可以一起商量。那么我们先会有一个就是自己默想、自己反省的机会。我们分小组之前先在这里，我们就坐着想一想，我们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想一想，然后一会儿快餐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分小组。但是我先跟大家说两件事情。第一个呢，